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乙三主要教义。那么这一科呢，我们是讲到甲乙的前言啊，就是有三科啊。第一科呢是解释论题，第二个是论主略史，那么这第三科呢是主要教义啊，这是前言。那么主要教义呢，我们分两科，丙一论文纲要，丙二的修学宗旨啊。我们先说的它的内涵啊，这个偶主的临风中论内涵啊，做一个大纲的说明啊。那么临风中论总共有十卷，就是上下两册、啊、总共十卷啊。先看简易的部分，简易呢是讲这个谚文。那么这个是偶一大师呢，他老人家的一生的家行啊，他做过很多家行啊，他持大悲咒、持往生咒还有念佛，这三个家行最多啊。那么他每一个家行呢，他都写一个化验文啊，把自己做这个家行的一个宗旨，他的修行的内涵把它表达出来啊，求一方面求三宝加倍啊，那么一方面呢把这样的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啊。那么我们说以愿导行啊，在修行的时候你要发个愿啊，会使令你这个修行更有力量，有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一部分呢，都是讲偶一大师一生啊家行所写的化愿文，那么很感人的啊。诸位如果有时间啊，你这个道心磊落的时候啊，你把偶一大师的化愿文读一读啊，你马上振作起来啊，那真的是有加持力啊。见乐法语，那么这个法语呢，就是偶主为人开示的一些修行的理论跟方法，总共五卷啊。那么我们本论这次的临风中论导读的重点就是以这个法语为主的啊。第二见乐法语，见三是问答，这个地方应该是说答问了 啊应该对调过来，答问就是说呢，有些人提出的一些问答，对某一部经或者某一个主题提出问啊，那么偶主教以回答啊。那么在答问当中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楞严经二十二问啊，那么有人对楞严经提出第二十二个问题，偶一大师一一的回答啊。比丘戒五问啊，教官要旨十三问啊，那么有关教官的学习啊，提出十三个问题，偶一大师一一的回答。那么这个是就着某一部主题或者某一部经的一个问题的回答，这总共是卷三啊。卷四呢是普说茶话说文偶录解啊。那么卷四呢，刚开始是一个普说，那普说是普遍为大众的一个一般的开始啊。这个茶话跟普说不一样啊。这个普说是一般的场合的开示，茶话呢是在一种特别的节日，比如说过年或者是这个端午节、中秋节，那么大家丛林那个时候大家在一起喝茶啊，那么就在大家集会喝茶的时候呢，偶一大师为大众的开示这个茶话啊。那么说文下面那个节，这三个我们待会再说明啊，先看偶录。这个偶啊，这个左边那个腹部是错的，应该是人部啊。这个偶录就是说呢，是没有人发问的因缘。那么偶一大师在自己的家行或者在官房在进修当中啊，他们在用功当中偶然升起的一些心得，那把它写下来。一方面自己警惕，一方面跟众生结缘。那么在偶录当中，我们看啊，偶一大师很强调两个主题啊，第一个是持戒啊，持戒；第二个邪教啊，戒教恶门啊。这持戒呢，那么这个能够断除我们的恶法；那么邪教呢，开展我们的见地啊。那么在偶录当中呢，偶一大师主要是发明两个主题啊，就是一个持戒，一个是正戒啊。第五，书论辩意记啊，这个书呢就是书信啊。前面的法语那是直接用嘴巴讲出来的，这个书呢就是文字上的回答啊。 论辩义啊，论辩义我们待会再解释。这个记呢，就是记载某一件事情的一个叫文章啊，记录啊，一个记载某一件事情啊。好，那我们看这个附表第四啊，有关这个说文解论辩义，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文章的题材。好，那么我们讲文以载道，这个文字的功能，它能够印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包东西啊，啊，希望从这里把它印到那里去，就要靠这个卡车啊。卡车能够从此方印到彼方，把这个东西印到彼方去，所以这个卡车有这个印载的功能。那么这个文字亦复如是，这圣人的那一念觉悟的心啊，他内心当中啊，弟子心中长生智慧，无量无边的清净光明的智慧。但是圣人的智慧不能直接送给我们凡夫，不可以，我们也不能受用，那是离开文字相。那怎么办呢？要有一个卡车，就是个文字啊，就是透过文字啊，它能够印载这个圣人的智慧啊，诶，就能够把这个圣人的智慧啊，透过文字的传递啊，传到我们众生的心中去。这文字就是这样的功能啊。那么既然文字有这么多功能，那为了表达各式各样的义理，就不得不有各式各样的题材的安排啊。那么就是方便有多门呢啊，目的就是为了要印载这个圣道。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啊，这文字的题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直接的陈述，直接陈述就是说它只是就着单一的主题来说明啊，单一的主题啊，直接的把它表达出来。那么比较考量的就是他提出两件事情，那么一种对比的方式，他用对比的方式来表达啊，善恶邪正啊，他提出两个事情来加以对比，来加以做说明啊。那么基本上呢，这个题材我们分成这两大类，一个是直接的陈述，一个是一种比较考量的方式。那么直接陈述当中呢，有三个题材，一个是说，一个文，第三个解。说呢，就是谈述啊，一种很简要的谈述啊。比如说佛祖在这个说当中呢，他提出的念佛我三昧说啊，他把念佛的因地的方法，这念佛怎么去念佛呢啊，还有他果地的相貌，他成就三昧以后他内心的意境是什么啊，他念佛三昧的因相果相把它表达出来，叫说啊。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藕益大师在这个说当中啊，在这个第四卷有一个说叫孝道说。大家对孝道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孝为百善孝为先，但是什么是孝我们也是含糊笼统搞不清楚。那么藕益大师就对这个孝啊，孝道这件事情啊，他就把它详细的说明什么是孝道啊。那么在这个孝道说当中呢，藕益大师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世间的孝道，一个是出世间的孝道啊。这么世间的孝道就是世间人呢、啊，分成三个品类，一个是小孝，大小的孝，一个是中孝，一个是大孝。这什么是小孝呢？就是我们身为一个世间人，我们怎么达到小孝的标准呢？承欢膝下，事事供养啊，你整天跟父母在一起啊，承欢膝下，那干什么呢？事事供养。父母亲需要什么你马上供应父母亲什么啊，他需要饮食你给他饮食啊，他需要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你提供他各式各样的设备享受，这样子可以说是孝，但这个是小孝啊，你满足他一生的安乐啊，设身的安乐啊，承欢膝下事事供养，谓之小孝。那什么是忠孝呢？立身行道不入所身，你自己能够克己复礼，把自己的行为做好啊，得到别人的赞叹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父母亲呢、啊、以你为荣，哎，这个是忠孝，这个是从色身的受用啊，变成一种内心的光耀啊，立身行道，不入所身，谓之忠孝。那什么是大孝呢？一亲以道，永脱轮回啊，你能够告诉父母亲啊，明白道理，使得他能够永远的解脱生死，得到究竟的安乐啊。义亲，义者就是小义啊，把这个义亲，把这个道啊，告诉你的父母亲，义亲一道，永脱轮回，谓之大孝啊。但这样都是属于世间的孝啊。那么这个藕益大师说，这个世间人应该所为的应该是三种孝。那么藕益大师对出家人呢，他讲出家人要也要尽孝，要尽在出世间的孝。孝顺谁呢？孝顺佛法僧三宝，三宝是你的皈依处啊。我们是仰仗三宝而生啊。那么我们对三宝的皈依敬呢，也有三种孝啊，小中大三种孝啊。什么是小孝呢？供养三宝，心从佛事。你出家以后呢，啊，你尽心尽力的供养三宝啊，你有钱把钱拿出来去庄严佛殿啊，去供养出家人。或者做一些佛教事业，供养三宝，心从佛事，这是第一个，谓之小孝。第二个忠孝，脱离生死，趋向涅槃。你虽然不能够去供养三宝，也不能做一些佛事，心从佛事，但是你好好的修行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脱离生死，趋向涅槃，自己得到解脱，以此做后世修行的榜样。诶，这个叫忠孝。好，前面只是一个有为的福报，这个是达到内心的功德。那么什么是大孝呢？发菩提心，弘法利生，谓之大孝。你真实的发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行。那么一指菩提心呢，来弘护正法，开人智慧，持令佛法，因为你的努力啊，那么普遍的让众生得到欢喜三善破厄入理四种利益，这样子你对三宝是尽大孝。好，那么藕益大师呢，就是说谈述某一个主题啊，来说明这个它的内涵，这叫说。第二个文，这个文就是一个篇章啊，比如说戒杀生文啊。前面的说呢，在体裁上啊，不管文字或者是他的章法比较没那么严谨，这个文啊就比较严谨了，比较考究了。你看这，你看藕益大师讲这个文的时候啊，他的脉络啊、条理啊就比较严谨一点啊。说有时候他也没什么前言，就直接讲内涵。这个文呢，他一定有一个前文、前言，那讲正宗，最后再流通啊。所以这个文在章法上呢就比较严谨一点。第三个解，这个解就是一个诠释、诠注啊，对某一个观念的诠释，比如自知格物解啊。这格物呢，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这个自知呢，就是推及自己的知识啊。那么，藕益大师对于格物自知，那是用天台的思想，用一心三观的思想开展这格物自知，那讲的更深刻了啊。这个藕主是开悟的人啊，当然这个。言人受法，无法不远啊。那么你如果诸位要看看呢，就是怎么用一心三观解释格物致知啊，你可以去读一读，哈，那你讲的是精彩啊，讲的头头是道啊。那么这个是说文解啊，这三个题材。再看下面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是比较考量的啊，一个论啊，陈述考量啊，念佛及常观论。那么这个藕益大师在这个地方，他把念佛跟禅观啊，这个止观啊，它的差异，它的共同点啊，把它做一个比较啊。你看藕益大师在讲事情啊，他绝对不会含糊笼统，那样就是那样，这样就是这样，清楚分明啊。这什么是念佛，什么是禅观啊，他们有他个别相貌，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如何的去融通，有他的共同点啊。所以念佛及禅观呢，藕主是先讲什么是念佛，什么是禅观，然后再说明念佛跟禅观的相互关系啊。这就论，它是一种两件事情的比较考量啊。 第二个辨，判别是非啊，借意辨为。那么这个都是往往在当时的一些大家积非成是，已经形成一个很久的一个错误观念啊。那么这个时候借意辨为，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很多出家的沙弥啊，因为贪一时的方便啊，他就不买这个曼衣穿，直接穿五衣啊，这个是错误的。佛祖引用戒律里面啊，来破斥这样的错误的思想啊。那么这个是以这个戒衣的思想来做一个辨别啊的邪正的情况。第三个是意啊，魔定是宜。那么奴是中传切意啊，前面的辨啊，这个判别是非啊，主要依止的是圣言量，它一定是引经据典的啊。那么这个意啊，魔定是宜啊，多分是佛祖个人的心得看法，他自己学习佛法以后，他对这事情他个人的看法，他个人的心得啊。那么这个如是中传切意，切的私下，我私下的看法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讲到这个儒家跟这个佛门啊，他一开始讲儒佛之间的差异啊，他说儒家跟佛家很多地方相同啊，比如说这个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啊，成就自利的功德，乃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利他啊。但是呢，藕益大师说啊，虽然儒家也讲自利利他，但是呢，他的深度啊，五乘格之仅属人天，他毕竟还是属于人天的教法啊，不能混乱的啊，不能跟佛门混乱的。如果儒家就能够完全取代佛法，那佛陀出世干啥呢？啊，所以说呢，他为了让很多有些人啊，他认为哎呀，这个儒家思想就代表佛教，这是不对的。他有佛教的一些内涵在里面，但是当时的因缘啊，根基没有成熟啊，所以五乘格之仅属人天啊，这是第一个。其次呢，中传就强调这个传承问题。那么那个时候呢，很强调传承呢、啊，那你这个思想有没有传承呢、啊？你这个经论有没有传承呢、啊？那藕益大师对传承呢，他提出他个人的见地。好，这个我们讲，我们这个禅宗很重视传承啊。你是什么？这是朝洞宗第56代的传人啊？怎么知道呢？哎，你看我有这本书卷哈、啊，我师父给我这个书卷啊。藕益大师说啊，这个传承不是看那个文著，不是看那个证书的。藕益大师说啊，说这个夏桀传至大禹啊，诶，这个桀是有传承吧，桀的皇帝不是真来的，但是他父亲传过来的，他大禹，诶，你看禹传到最后是夏桀啊，夏桀传至大禹。好，商纣传至陈汤，你看纣王也传至陈汤，但是呢，他说果身果无道，天子不落匹夫，你自己没有道啊，你有传承也没用，你最后还是亡国了。你看夏桀不是亡国吗？纣也是亡国吗？你们两个都有传承呢、啊，那是王室的传承呢、啊。然后藕益大师就说：“汉之高祖，明之太祖，起于草莽，谁传之乎？”汉高祖刘邦，那不得了，那在中国历史上啊，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那么汉高祖起于草莽，他本来是一个一般的老百姓的。藕益大师是谁？藕益大师说：“谁传之父？谁传给他呢？他自己打下天下。”他说：“啊，身若有道，匹夫亦开大统。你是一个匹夫，哎，你的血统当中没有王室的血统，但是你身有道，身若有道，亦开大统。”诶，这个地方就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了。在孟王时代啊，你们天台宗没有传承，唯识宗没有传承。什么叫传承？在这个道。这藕益大师，你好好的研究佛祖的思想，诶，虽然你没有见过佛祖，你跟他心心相印。你一念的心跟佛祖在长吉光净土那一念心啊，一如无二如，你就跟他有传承。所以藕益大师他的见地啊，就是传承在那个道，而不是说你那个卷宗。哈哈，你看我是林居宗第50代传人的，我师父死的时候送给我这个， 你没有道啊，那也没有用的，传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他提出他高超的见地啊，传承在道，而不在那个这个法脉见众啊。那么这个是藕益大师的一个个人的论义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见五的情况啊。我们再看见六啊，见六的缘起啊，藕益大师啊，他讲到这个他做某一件事情的一些缘起啊，或者做什么著作或者做什么事情，他讲到他升起的因缘。序，序呢是写在文章之前的啊，他老人家在写一篇的阿弥陀经啊，他写一个阿弥陀经序啊，说明他注解阿弥陀经的因缘，那么把阿弥陀经的要义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这个序。见七提拔，这个序呢是写在文章之前，提拔是写在文章之后啊。那么藕益大师把这个注解完以后，他有什么样的感触跟心得写出来，这个已经作品完成了以后写在文章之后叫拔啊。书，那么解释文义的耶稣啊。那么这是见七。见八呢，传受序、塔字铭跟祭文啊，这个传啊，都是一些当时一些大修行人的一些修行的事迹啊。不过传呢，大部分都是属于纪念性的，都是已经是往生的啊。比如说，他有一个学生叫少佐寺，这少佐寺啊，一生是修苦恨的啊，勤俭刻苦，淡泊名利啊，精勤行道，虽病不废。一生勤俭刻苦，淡泊名利啊。那么尽情的行道啊，虽然生病，他也不荒废。说这个少佐寺啊，他出家的时候啊，他拜一个禅师来做他的亲教师啊。这个禅师呢，就他参一个字，参这个无，有无的无。这禅师说啊，人家对你讲什么话，遇到什么境界，你心中就要出现一个字，出现这个无这个字。好，那么你整天呢、啊、就是观这个无字就好了啊，以这个无字啊来化解你心中一切的分别啊。那么藕益大师说啊，这个少佐寺在这个无字啊大有起悟，很有心得啊。那么观一些无以后呢，他有一天呢、啊、读这个永明大师的资料解，说这个有禅无尽途啊，时人久蹉路，因尽落现前，瞥而随他去。说虽然你观一切法空啊，有禅无尽途啊，但是你没有断烦恼啊，时人久蹉路，怎么知道走错路呢？黎明中的时候啊，瞥而情深，三界枷锁，万劫缠绕啊。你一个自利法门啊，你跟众音声接触的时候，你只要瞥耳动一念的情感啊，那就三界枷锁万劫缠绕。所以听到以后很可怕，他就开始归心弥陀啊。那么后来他念佛啊，就安然的作画。作画以后呢，他的同山道友去整理他的东西，很简单，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就几件衣服而已啊。疗房里面好像就是很简单的啊，但是在他的书桌上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字，一个世界记啊，放在他书桌的正中央啊。他这世界记我把它念出来，这件事情很重要。他说啊，民意及利养，宜人所爱要啊。说这个民意啊，得到别人的赞叹啊，得到别人的这个利养、财富的供养，哎，这个人是宜吃的人所爱要啊。民意及利养，宜人所爱要。能损害善法，如箭斩人头啊。所以这个名义跟利养对修行人来说呢，它不是好事情，它会破坏你的善根啊。那么破坏善根呢，到什么程度呢？讲一个譬喻，如箭斩人头，这一个箭啊，它不是斩你的手脚啊，它一下子把你的头砍掉。所以这个名闻利养啊，对我们善根的破坏啊，那是非常严重啊。说你一个人啊，从小到大要长大不容易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滋养啊，很多很多的保护，但是一下子就把头砍掉了，这个人死掉了 啊，所以我们这个修道啊也不容易啊，积功累德啊，三点半起床啊，每天啊拜一忏啊，修福啊，听闻佛法啊，在这个污泥当中好不容易升起一朵的清净的莲花啊。但是如果我们对名利啊这个心情不加以调伏的时候啊，如箭斩人头，一下子就破坏。好，那么这个扫帚师呢，在他的这个书桌正中央就放了一个很大的字啊，用毛笔写上这个四积偈啊，他一生的座右铭啊。那么这个扫帚师这个往生传呢、啊，诸位也可以去看读一读啊，在箭疤里面啊。受序，这个是一个祝寿的文辞啊，祝寿的文辞，当然都当时都是一些有修有证的大德啊，甚至的时候我主席一些祝寿的文辞啊。不过他老人家很厉害啊，他这个祝寿的文辞，他怎么样都能够回归到佛法去啊。塔智明啊，这个塔就是一个往生人的这个塔啊，这个是形高顶尖的建筑物啊，形很高，头顶很尖的啊。志就是记载了，记载这个修行人当时的这个一生的事迹。这个名就是石碑啊，记载在这个石碑上啊。那么记文就吊记亡者的文章啊。不过藕益大师的记文是写得很悲，可以说是很感伤啊，因为记文当中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藕益大师一生有十个非常精彩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都是先他往生啊，所以他老人家很感伤啊，他为他的学生写记文啊，写得很感伤啊。那么这个是吊记亡者的文章，叫记文啊。箭疤啊，箭九啊，宋明真慈赞啊，这个宋呢是一个诗的题材，当然那个是一种赞叹的方式，这是可以用来唱的啊，赞叹的一种题材。比如说藕益大师为了表达华严经的内容，他写华严经一百颂，藕益大师用一百个偈颂啊来说明华严经的内涵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三十一颂啊，把二十五圆通的内涵用三十一个偈颂简要的表达出来啊。妙法莲华经三十三颂，用三十三个颂啊来赞叹《法华经》的内涵，这个是箭九啊。宋明，这个明就是刻于金属上的文字，有警戒的意思啊，警戒的意思啊。真就是一种归戒的文章啊，本来你经常会这个地方犯错，那个地方容易犯错，那么就写出一个归戒文章放在桌上啊。词，这个词是一个古诗的变体啊，这个汉朝的时候叫古体诗啦。啊，那的章法很严谨，慢慢慢慢变成这个近体诗，近体诗的最后演变就变成词啊。那么这个词啊，这个文字上就没有那么多的规定了啊，这个属于诗的变体啊。赞，那么这个赞呢，前面的颂啊，多分是针对法宝啊，《华严经》《楞严经》《法华经》的赞叹，这里的下面这个赞呢、啊，是对佛菩萨的赞叹。啊，那叫地藏王菩萨的赞啊，观世音菩萨的赞啊，那他恰恰里面很多的内涵值得读的啊。卷十诗记，这个诗记呢，这个是佛教专有的文章的题材，是印度的一个文体啊，以四记为一记啊。比如说藕益大师有这个四念处颂、四念处记啊，就是诗记啊。辟邪集，辟呢就是排除啊，排除这些佛法里面一些错误的知见啊，邪见啊，当时很多错误啊，似是而非的观念，藕益大师把一一的点出来啊。辟邪集，见闻录，那么见闻录是发生在当时社会藕益大师亲见或者亲闻的一些真人真事的事迹啊，也是等于说当时的发生的一些小故事，都是藕益大师亲自所见、亲自所闻的事项，把它记录下来。我们也可以讲出一件见闻录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说在这个当时在宁国府，安宁的宁，国家的国，府呢是这个天府的府啊，是一个地方的名称，宁国府。而在宁国府的地方啊，有一个老翁啊，但是已经皈依三宝的一个居士啊，他一生呢、啊、可以说是斋僧布施啊， 对出家人啊，对三宝非常的护持。后来的老翁有一天生病，但是看那样子病得不是很严重，但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死过去了，死掉了。死掉以后是怎么回事的？被小鬼抓去的，抓到阎罗王地方去的。阎罗王一看问明身份，说哎呦，抓错了，不是要抓你，把他送回去。老翁说啊，慢，说你既然把我抓来了，我也不想回去了，我现在年纪大了，多病了，你干脆帮我再重新分发好了，我也不想再回去了。阎罗王说好吧，你既然有这个心情，好吧，那你下辈子想做什么呢？你讲个条件咱们商量一下吧。他说我今生的时候或是出家了，我觉得出家人很好啊，这个能够啊，这个在三宝当中啊修行啊非常好，我非常欢喜，我希望下辈子做出家人。这阎罗王听了又非常惊讶，他说啊，如福即喜，望此高位。他说你一生有多大福报呢？望此高位，你既然想做出家人，好，我查查你的这个资料，一查，他说你一生当中啊，可以做一个百户之长，管一百户人家，顶多顶多给你做千户之长，你不可能做出家人，你的福报不可能做出家人。他说我修不修五十年，换个出家人不可得，那这样子好了。说在那个禅堂里面念佛堂用功，这个我不要提，我做一个烧火僧可以好不好？我整天为他们烧火。他说不行，烧火僧都不行。那两个人就在那争辩呢、啊，阎罗王说那这样子好了，你一定要做出家人。你再回去啊，再修补几年啊，那么应该还有希望。啊，老翁不得已啊，为了要做出家人的缘故啊，就只好在不得已的情况又回去啊，拖着这个老病之躯啊，继续修补，又过了几年才往生。这篇文章啊，这篇故事我们看了会觉得很感动啊。当然，我们在僧团都是出家人啊，就二三十年，你也是出家人，我也出家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啊，但是你看呢、啊，李三宝之地啊，多生多劫的三根福德因缘成熟，我们今生能够做出家人啊，这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自然而有的。我们过去曾经做居士的时候，多生多劫的积功累德，才换到今生的出家因缘，这不容易的。啊，所以在这个见闻录这一段，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啊，你看那个老翁啊，啊。修福五十年，想做一个烧火僧不可得。啊，在这个制度论上说，龙树菩萨讲一个偈颂啊，来赞叹出家的功德啊。他说啊，孔雀虽有色言身，不如鸿雁能眼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深。啊，龙树菩萨说呢，他先用譬喻。说这个孔雀啊，的确是美丽啊，它有色，有美好的颜色来庄严它的色身啊。但是呢，它一天到晚被关在笼子里面，不自在。所以这个在家人啊，虽然今天呢、啊、有各式各样的福报，但是他的福报的享用当中啊，夹杂的烦恼跟业力，使令他不自在啊，做这也不对，做那也不对。这样孔雀、啊、虽然孔雀虽有色颜身。但是呢，不如鸿雁能眼飞。鸿雁呢，它能够高高的、自在的在天空飞翔，啊，游心法海，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白衣虽有富贵力，虽然你在家居士，你把精神体力用来赚钱，你有富贵力，哎，你有福报啊，你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你在受用福报的时候，夹杂烦恼跟追。不如出家功德深，在三宝当中啊，在清净的境界当中啊，积功累德。啊，对唱功师父说啊，在家人享鸿福，出家人享清福。这个鸿福夹杂的烦恼跟罪业，弟子心不安，就是这个问题。好，那这个见闻录就是讲这个事情。好，他讲了很多故事啊，大家也可以读一读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宁风中论的这个十简的论文的内涵啊。那么这十简论文这么多，我们应该怎么回归呢？我们看丙二修学宗旨啊。 那么我们在研究这十卷的临风众论的时候啊，要回归三个主题。第一个策划生死心，第二个锻炼存纲骨，第三开示真实称。那么首先我们从生死心当中呢，来引导我们真正的发心。你读我主的东西啊，你很容易策划你的道心。就偶遇到是那个道心啊的境界，他很善巧的从文字当中流露出来，然后你把那个文字吸收消化以后，你转成你自己的道心。所以偶遇到是他那个文字当中啊非常有道气的啊，策划生死心。第二个我们照次第看开示真实称。那么有一个道心还不够的，修行还不能蛮干的，要记住正见。偶遇到是会引导你佛法的正式的证件，就是生命的真实相。那么有的道心有了证件以后应该怎么办呢？锻炼存纲骨，内心要有一个坚定的意志力，精勤的行道。这个精进呢，在唯识学上说啊，对于断恶修善勇悍为性，勇悍这个勇悍呢，我们一般说，哎呀，这个人一天拜一千拜是很精进，这个是这的确是不容易啊。一个人能够拜一千拜，那有一点意志力啊。不过我一倒是讲这个存纲骨啊的意志力啊，还不是指这个外在的事项。他说啊，说你的烦恼一活动的时候啊，你正念马上要提起来，说这个当下便应截断，想到不由别人，就是说啊，你这个调伏烦恼啊，当下便应截断，不要藕断丝连啊，想到不由别人，你修行圣道是靠自己啊，你自己要自己去提你的正念去调伏你当下的烦恼啊，这个就是存纲骨啊。印光大师也是有这个的纲骨啊，印光大师也是讲啊，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叫他消灭啊，这就是。有人问印光大师说，这个修行啊，有烦恼怎么办呢？就是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钻要他钻，烦恼不能断要他断啊。所以这个祖师啊，祖师的法语我们读了以后啊，的确是会给我们一种精进的，提起一种精进的这个纲骨啊。那么我们研究临风众论呢，我们就扣了三个主题啊，策划生死心，锻炼存纲骨，开始真实称。以这三个宗旨来写我主的临风众论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讲到偶益大师的这个临风众论的前言啊。如果说啊，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我们一生当中啊没有时间看藏经啊一百册，你花一点时间呢、啊，把偶益大师的这个临风众论，乃至于偶益大师的这个前几啊，把它读一读，我看你够了，你可以自立也可以利他，这样的见地可以了，够了。我这个七八年前啊，七年一次讲过一次临风众论啊，那个时候季老师在，陈医师也在啊，对吧？那么这个我讲完以后啊，在斋堂唱高书开始，唱高书说，其实偶遇大师的知见啊，简直就是佛的知见。我当时也不是完全非常理解，但是我慢慢慢慢的在看偶主的思想，我慢慢能够体验唱高书这句话，就偶遇大师的知见，那简直是佛的知见，可以这样讲。你要看看，我们不要说是临风，不要说偶遇到是前景，你就是这里十卷上下册临风众，你读一读，也就知道，那真的是在末法时代一个正法演讲。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啊，那知见各式各样，也不知道是谁讲的对错，但是你读读偶遇大师的东西，你就知道，哦，这件事情是那样，这件事情是这样，你就清清楚楚的，有一道光明在引导的人。这个你一个人证件清楚，证件清楚以后啊，虽然我修行不是很精进，但至少我没有走错， 我的路是趋向于正途。你这个自见搞错以后啊，你所有的家行都是错误的。所以我是觉得啊，佛陀出世的本怀其实就是要开显众生入佛的自见。当然佛的自见经典都有，但是佛跟我们距离的确是蛮遥远的。那我个人觉得藕益大师在明末啊，身为一个善知识，距离比我们接近了，他所分析的很多的事情，当时的弊端也跟我们比较接近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把藕益大师的思想好好研究，对我们自己的自立乃至于你利他都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是把这个前言讲完了啊，从下次开始我们就正式讲正文的部分啊。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